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嗯，
我们是干旅游的哈。
要跟大家说呢，就是说很多国内的朋友不知道，新西兰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。
恢复了。嗯，
而且机票的价格呢大约就是4000人民币往返左右。
对。
那么直飞新西兰奥克兰的航空公司呢，包括中国南方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、中国东方、还有中国海航、还有呢新西兰航空，这些都是从国内可以直接飞奥克兰。
嗯，
所以无论您从上海、北京、郑州、深圳，任何地方都是4000左右人民币的这个价格。很多国内朋友啊不知道啊，其实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，
完全恢复了，机票也非常便宜，
机票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，4000多人民币吧，
对对，
您掏得起的，对吧？
没错啊，一切正常了。
欢迎大家来新西兰来玩来啊，然后如果是没时间来玩呢，还可以买我们万国到家的产品。接着讲史记中的故事啊。话说呢，韩信被从齐王贬为楚王都下邳啊。前面说过啊，现在的楚国啊，所谓韩信的这个楚国的国土面积比照齐国呢就小了很多啊。但是刘邦的说辞呢也很敞亮，韩信本来就是楚国人嘛，对吧？就是就做楚王好了，照顾韩信衣锦还乡之意啊。
哎，这也还说得过去是吧？
那么韩信呢来到封国啊，先找来原来给他食物吃的那个朴母啊，赐千金啊，赐给1000个金币是吧？
是。
下乡呢找到了南昌亭长，赐给他100个铜钱。韩信说呢，您是个小人啊，做功德呢没有始终。然后又找来呢受胯下之辱的那个少年，让他做了中尉。韩信说呢，这是个壮士，那当初欺负我的时候呢，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？因为杀了他呢也没啥大不了的，所以呢就忍了。这是胯下之辱的事儿啊。
所以先把这个恩仇的事情了解一下吧。
对，很像衣锦还乡的感觉是吧？
对，
报恩的报恩，报仇的报仇。
哎，
对吧？那么原来呢项王的王将叫钟离昧啊，这是项羽的一个大将啊，方面大将啊，他呢向来与韩信交好。项王死后呢，钟离昧就投奔了韩信。刘邦呢痛恨钟离昧，听说他在楚国呢，就诏令楚国呢把钟离昧给抓了。那韩信呢并未执行，而是偷偷的把钟离昧给藏了起来啊。这一点上说啊，韩信的政治嗅觉不是特别的灵敏。那么韩信到了封国呢，在各个封邑行走，带着武装甲士出入。6年12月，有人上告楚王韩信谋反。这是的，汉6年12月。
那这个韩信真的谋反了？
韩信如果谋反呢，早在蒯通游说他的时候就反了。天下谁也不能奈何他啊，那样中国早早的就会上演三国演义了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有人上告韩信谋反，实在是蹊跷啊。第一呢，是谁告的不知，祸呀，这在古文里就是某人、有人、祸啊，什么人呢？无名无姓的布衣，对吧？不是这个王公贵族这个大臣告的，对吧？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去皇上那儿告楚王谋反，这人认得楚王是谁吗？是吧？
是，
怎么就懂得告御状，一下就告到刘邦那儿去了，对吧？告人谋反也必须有实证啊。
对，
例如说这个做了龙袍、修了宫殿之类的啊，什么仪仗啊，什么什么这些旗帜什么的，对吧？这才是谋反的征兆呢嘛。这里呢一切证据全无。那么这个平头老百姓又是如何得知楚王韩信要谋反呢？要知道啊，汉那时候大体上还是延续着秦的法律，诬告别人偷盗都是要治罪的， 对吧？
哎，
这位老百姓哪儿来的雄心豹子胆去诬告这个楚王呢？
嗯，
虽说历史记载如是，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是子虚乌有的。
哈、啊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其实事实如何呢，并不重要。但是呢，刘邦呢，把这件事呢，就拿出来咨询大臣。
哦，
大臣们说呢，说赶紧出兵打这小子。
嗯，
然后刘邦呢，一声都没言语。
嗯，
哦。刘邦呢就去问陈平，那么陈平呢就辞谢，就问道说诸将怎么说呀，那刘邦呢就告诉陈平了、
嗯、
那陈平询问说、嗯、说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、
嗯、
有人知道这件事吗、
嗯、
刘邦说没有。陈平问呢说韩信知道这件事吗，刘邦说不知。
嗯，
那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啊，这两问那是相当相当的有学问。
嗯，那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
第一呢，这个陈平觉得这事儿蹊跷啊，但是问话呢问得很有技巧啊。如果陈平问说谁告的，我跟您分析分析、那就不是陈平了
啊，
对吧。那陈平呢只是要知道别人是否知道。
嗯，
如果都不知道，那就不刨根问底了，对吧。
对，
大家都是明白人，都是玩兵的，整天这个琢磨人的，是吧。
嗯，
那么第二呢，陈平问韩信自己知道吗，也不知道，
这
个也很重要啊、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是摸清楚了领导的意图。
嗯，
刘邦想搞事情，对吧，因为韩信做楚王，刘邦怎么样啊，食不甘味。
嗯，
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怎么处理这件事了。
那所以陈平在不得罪领导的情况下摸清楚了底牌，而且他已经有对策了，是吧。
是的
啊，
那这就是与张良并列的大汉顶尖谋臣的水平。
嗯
嗯，陈平呢又问说陛下的精兵与韩信的精兵相比如何呢。嗯，刘邦说比不上。
嗯，
那陈平再问说陛下诸将用兵比韩信如何呢。嗯，刘邦说不如啊。陈平说呢说兵不如楚兵的精，将领呢又不如，如今呢举兵攻击，那就是逼着韩信打仗，我为陛下的安危担心呐。那刘邦说这怎么办呢。
嗯，
对吧。嗯，陈平说呢说古来呢就有天子巡狩会见诸侯这个说法，南方呢有云梦泽，陛下呢假装游云梦，在陈会见诸侯，陈的位置呢在楚国的西界，韩信呢听说天子游云梦，势必要交营进谒，这时候擒拿韩信呢也就是一个大力士的事儿而已了。那刘邦呢深以为然。
嗯，陈平厉害哈。
哎，陈平是天子谋士嘛，对吧。
嗯，
韩信是个方面大将，于是呢刘邦就布告诸侯在陈相会，说呢我要游云梦。那韩信呢接到这个诏令就懵了，那韩信也是玩命的、对吧，也猜测出呢刘邦有可能只是说啊、想借这个机会铲除他。那么史记记载说呢说韩信想要发兵反叛，这个推测呢有点影儿啊、这个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了啊。
对，
那么谁会遇到有可能的危险的时候也会心里多个主意嘛，
是
吧，出现两种打算，是吧。
嗯，
再说呢刘邦一开始并未重用韩信，前面我们分析过啊，反攻三秦呐、攻击山西的魏王豹啊、攻击河南呀、带着五路诸侯攻占彭城啊，其中都看不见韩信的影子、对吧。说明呢刘邦始终不信任韩信。那后来呢吃了败仗，那没办法了，快给打得不行了、是吧。下议谋划的时候呢张良推荐了韩信，但是派韩信去打赵国的时候呢，大家还记得啊，还带着谁呢，带着张耳。
嗯，
那张耳曾经是刘邦的师傅啊，穷途末路来投奔刘邦是自己人，对吧。那么刘邦派张耳跟着呢不是去帮忙的，其实是监军。
那还是不信任嘛。
哎，对的。那后来呢刘邦呢夺了韩信和张耳的军队，让韩信呢去组织新军攻击齐国，派给他的副将是谁呢，是骑兵统领曹参。对吧，那曹参也是自己人，是刘邦的心腹啊，对吧，这是沛县的老乡，一块儿起兵的猛将、是吧。
嗯，
那么也是去做监军掣肘的。那在韩信呢带领30万骑军为主力垓下打败项羽之后呢，刘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夺兵权，对吧。夺了兵权之后呢就西封， 西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降风啊，降风韩信呢为楚王，对吧？那现在呢突然就抛出了一个说有人告韩信谋反这事儿，就是准备收拾韩信，所以得了陈平这个计策呢肯定是马上实施。那结果呢弄得韩信忧心忡忡了。
那韩信怎么决定的呢？
韩信呢就想呗，想辙呗，是吧？还是呢韩信觉得自己功劳很大，刘邦呢不至于对付他啊。这时呢有人就出主意说了，说只要把钟离昧斩了，皇上高兴就可以免祸了。于是呢韩信就去找钟离昧商量。钟离昧说呢，说汉之所以不攻击楚国，就是因为钟离昧在您这儿，如果想要抓捕我向汉献媚，我今天死您也就随手而亡。那钟离昧呢就骂韩信说你不是个长者，于是就自杀了。
韩信这事儿做得不地道啊。
是的，这事儿呢做得不仗义没担待啊。如果你保护不了钟离昧啊，你胆小你怕事，这是可以的，对吧？
对，
你想当初就不应该接纳他，
对
吧？怎么说呢，遇到个人安危了，这个首先想到拿朋友的命去交差啊，这德行有亏啊。我们说韩信啊，该怎么说怎么说啊，战神也是德行有亏啊。韩信呢捧着钟离昧的首级到陈去拜谒刘邦，刘邦呢命令埋伏好的武士抓了韩信。韩信高喊呢说果然就像人家说的，说狡兔死两狗烹高鸟尽良弓藏，敌国破谋臣亡。刘邦说呢，说不许说话，你谋反是事实。看刘邦说的斩钉截铁啊，不许说话啊，你谋反事实，就把韩信呢绑在自己的车后边，
就这么把韩信给抓了，
抓了
啊。
刘邦呢马上发诏令说呢，说天下既然安定，豪杰有功的人呢封侯都是新立的，也没能把事情呢都办妥，我身居军武九年，有人不熟悉法令，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犯法，严重的呢判了死刑，我非常怜悯，岂赦天下。
就抓了韩信马上就大赦天下。
是的，心腹大患已除嘛。于是呢在陈呢会见了天下诸侯，把楚国所辖的地方呢都平定了，然后呢返回了洛阳。之后降封韩信为淮阴侯，所以我们在史记当中看到的韩信列传呢叫做淮阴侯列传啊。但是呢不让他去封地，而是随侍在都城，随侍在左右，基本上就等于软禁了。那预知后事如何呢，我们且听下回分解。
是的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那么来新西兰买机票请您选择万国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